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你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但愿我们每一天能够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每一天每一刻我们都能够来敬拜赞美你。
每一天我们在你面前渴慕你，敬拜赞美你。
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因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从亘古到永远，他是我们的神。阿们。
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苦怨。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里地久何等地高，他的慈爱也何等地深，同理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国，凡夜里我多远，
的心意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意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地定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多难以深，众的心有多么依赖，他是我的我爱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是的，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是行神迹奇事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我们要以你的圣名夸耀，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你的名。主啊，我们感谢你，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竟然顾念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借着敬拜赞美来享受你与我们的同在，享受在主你里面的喜乐。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求你就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得着你自己。主啊，我们要来感谢你，要来赞美你。你在我们中间行过奇迹，我们也常常经历你所赐的福分和恩典。我们怎能忘记你的恩惠？怎能不来称颂你，不将一切的尊贵荣耀归于你。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喜乐，就是我们的盼望。凡信靠仰望你的都是有福分的。当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躺下我们起来都有你的同在。甚至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你所赐的福分和应许常常成为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在你里面由软弱变为刚强，让我们在灵里面的生命得到长进。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只有你能够赐给我们内心的平安和喜乐。主啊，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亏损莫过于将你拒绝在我们生命之外、生活之外，使我们的生命与赐生命的和赐福分的主隔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以你的慈爱开始，默想你的话语，求你就赐给我们所需的智慧，好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求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不再亏欠你的荣耀。主啊，愿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来敬拜赞美你，荣耀见证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但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使他升高，并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救主，因着他，我们生命得到了改变。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亲近主，渴慕主的话语。愿神的话语解开，让我们看到他话语中的真理和奥秘，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心意来服侍他。
早晨我要听你之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自当心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循你之言，因我是我神，叫我得自行的道路，因我仰望你。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出自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继续祷告，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天父，我们当我们再一次读到、听到这样一段的话语的时候，主，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为撒该的经历。主，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你就有机会让我们听到福音，就让我们听到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主，但重要的是，你把一个你的话语、聆听你话语、受到你话语改变生命的机会给了我们。恩主，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得救的机会。问题是，我们在乎我们有没有一颗渴慕你的心。帮助我们今天来敬拜的时候，带着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来到你面前。帮助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知道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敬拜这位的对象。今天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一个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成为一个敬拜者的一个使命。帮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学习，透过你话语的教导，透过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的祷告，我们能够将我们的颂赞带到宝座的面前。谢谢恩主，在今天这个时代，有许多的人奉你的名聚集，但有多少人真正在那里认识主，多少人在那里真正的敬拜主。主，我们唯有求主来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正在你面前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也带领我们的教会，主，在我们在这里要庆祝纪念我们十周年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这十年是你的恩典，这十年是你自己所给我们的怜悯，这十年是你在我们面前赏赐极大的恩典。让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是应当得的，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纪念、来领受。也求主继续的带领前面的道路，我们恭敬为今天在这里一切的敬拜，我们所有在你面前的每一个敬拜的里面的当中的环节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我们今天特别在这里再一次思念到我们的肢体的需要，我们特别为陈玲玲姐妹上个礼拜四她的手术一切都很顺利，感谢主。她现在还在医院当中，虽然她还是觉得头会晕，但我们知道她在神你自己的保守当中，求主让她的复原更加的快速，也帮助她回家以后还有一段蛮长的这一个康复的期间，也求主特别的保守。我们也为文炳的母亲，她在开始接触 做一些的放射性的治疗，也求主与她的同在，看顾保守她，也不但保守她的身体，也保守她的心灵。我们继续为我们在化疗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纪念到 Mark Great， 就她的情况并不是很好，我们求主纪念她。也纪念家珍姐妹，她在这个化疗当中，她的这个每一次的这个接受治疗的辛苦，主你都知道。也纪念在上海的白小燕姐妹，还有我们在这里的这一些的年长的弟兄，我们也特别求主看顾。我们也为徐正环弟兄，还有一些其他的欧阳妈妈的这些我们年长的这些弟兄姐妹，也求主特别保守看顾他们。恩主，我们在今天，我们把奉主名在各地的聚集都交在你的手中，也为我们教会的同工，不论在哪里敬拜服事，也都求主与他们同在，保守带领我们下面话语分享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已经进入到我们很快，时间过得很快，到十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十月最后一个礼拜，在美国住久的人都知道，这好像是一个在我们美国本地的一个节日。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社会上都纪念这个节日，庆祝这个节日。其实我想他们大多数的人也不见得那么看重这个节日的意义啊，因为这节日本身就没有 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商业的气息，或者是一个玩乐的时间，或者是可以捉弄别人的时间呢？但对于为我们一些基督徒而言，这个节日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想更好的纪念的方式是我们教会今年所用的这个名称，叫做 Harvest Jubilee。 我几年前在其他的教会， 在一些美国教会就发现他们把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作是一个家庭的时间，是一个庆祝丰收，原来在农业的社会的时代是一个很明显庆祝丰收的季节，但我们现在因为 不太是农业的社会，我们不太有这样的感受。但是一个丰收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是一个纪念神恩典的日子。我想在这样一个节日当中，应该是一个全家来纪念神在我们家庭当中的恩典，是很好的机会。我们教会在今天晚上也预备了一个，虽然好像是为孩子，但是我想也是全家人可以一起来纪念，来庆祝神的恩典。但我们全家来到神面前，我们纪念这些的节日都是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来思念神的恩典。但我们在前一些日子，我们一直在谈神的心意，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是要我们人能够预备好成为进入神国的子民。神在我们今天还在世上的时候，就预备好我们，装备好借着教会的工作，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养成有神国子民的这些的品格，神国子民的品格。因为神所看重人，所看重的是人的心，看重我们里面那个本质。神固然在外表上面跟人一样，神当然看得到，但更重要的，神看到人心里面那个品质品格。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看不到，但在神面前是无法逃避的。神要培养是一个真正合乎圣经的原则，真正合乎神要塑造我们改变我们。上个礼拜有许多的人参加了以弗所书的这个学习啊。以弗所书里面当中所谈到的就是一个神国的一个神在神所建立的一个的福音所改变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子民在当中的一些的情形。在这当中，神要改变人的心，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性情，让我们合乎一个新的社会，有一个新的风范。这是一个福音所带来的一个极大的功能。今天我们接受的福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接受的神的改变，让我们更加合神的心意，以至于让我们到有一天的时候，当神国真的降临的时候，神可以使用我们在他的国度当中来与他一同作王，来与他一同的服侍。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还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神为了预备我们，所以因此神借着许多许多的机会，也借着地界上许多许多属于神的教会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也能够我们能够活泼增长。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上次也提过，教会不能活泼增长的原因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这个使命，我们不明白，以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仅仅只要得到一张天堂的门票就够了，仅仅得救就够了。不是的，我们不是要仅仅得救就够了。得救的目的不是只为了得救，得救的目的而是认为塑造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的形象。今天神国教会是要训练神的人才。我们前一次也特别开始提到了有关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所提到，我们通常称为八福，称为八福。这个八福里面所塑造的是很清楚讲到神要他的子民所塑造出来的形象。如果大家记得不错的话，或者提醒大家有机会再来重新复习一下，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请。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已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感谢主，每一次读到 这一段话语的时候，让我心里面很得安慰，因为这段的话语很清楚的是主耶稣对他门徒的教导。虽然那个时候有许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这边说到耶稣既已坐下，门徒来到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主耶稣教导这些话语的对象还不是那些人，主要的还不是那些人，主要的还是他的门徒。今天我们这一群应该是跟随主的人，我们这一群立志要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这一段神的话语也是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求主帮助的我们，上一次我们特别已经提到了几个，提到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讲到他们自己觉得灵里面觉得我们很缺乏，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怀着一种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神，得到神的灵来滋润我们，来供应我们。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态度非常的重要。不但虚心是很重要，哀动人的人有福了。我们为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上的缺乏，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不足，我们感到需要，感到在神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很多时候让我们觉得挫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感到不得了，感到我们实在是好像站不起来了。可是一个属神的儿女，当我们遭遇到逆境的时候，当我们遭遇到这些时候，想到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帮助。一个哀恸的人在神面前，一个虚心觉得我们自己需要神的安慰的人，必然会得到神的安慰。但是如果我们反之的话，我们就当我们不觉得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得不着这一切。温柔的人有福了，上次也特别讲到，温柔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只是外表上的温柔，外表上好像不去跟人争，外表上好像觉得一个很不会坚持到底，外表上好像不懂得去怎么据理力争。不是的，圣经上面有很多温柔的榜样，其中最好的一个就是讲到摩西。摩西是不会因为他所当得的一些的权利，他不为他自己所当得的权利而去争取。这是摩西在神面前被神所验中，被神所看中的一个的情况，一个原因。一个真正温柔的人是懂得在神面前看别人的利益，看别人的好处过于他自己所当得的，这是圣经上讲的温柔。当然主耶稣更是一个真正温柔的标准。主耶稣说，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今天这句话语只有主耶稣才能够说，因为没有人能够这样做。因为主耶稣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省的，你们来，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我可以使你们得着这一切。今天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愿意学习主耶稣的榜样，成为像他这样一个温柔的人。好，今天我们的重点，我们需要谈到下面三个，谈到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觉得我们的中文翻译很有意思哈。这句话当然重点是讲到那个慕义哈，讲到那渴慕义啊。这个字我特别喜欢哈，因为我的名字就有这个字啊。我记得当时我后来明白，开始明白诗礼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的名字会有这个字、啊。后来我父亲告诉我，这个是原来我祖父很早就取了这个名字。那这个名字的义特别我们繁体字这个义哈，你们都知道这个义的写法是上面一个羊啊，下面一个我，这个很符合圣经的意思哈。一个义真正的意思就是什么样，羊在我的上面哈。换句话讲，我们这个人必须谦卑的来到羔羊的面前，或者是要接受羔羊的宝血的洗净，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个义啊。这个义不是今天你我，也不是我名字这个义所代表那个真正的意思哈。这个义讲到的是在神面前我们真正蒙受神的恩典。当然这个义在神的面前讲有几方面哈，对一个还不信主的人讲到这是一个福音的本质。但这里很显然的， 的对象并不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这里想所讲的的义，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里面，特别在新约里面出现的比较多。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在路加福音一开始讲到撒加利亚这个先知啊，他说到撒加利亚跟他的这个妻子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那个义不是说他们都没有罪都不犯错，而是他们在行事为人上都合乎神的心意，尽量讨神的喜悦，合乎神的心意。这个义，饥渴慕义的义，今天在这里所讲的也是接近这个意思。换句话讲，用我们中文来讲就是行行得合宜的意思，合乎圣经的标准，合乎神的心意。饥渴慕义强调的是渴慕，换句话讲，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渴慕，我们的行事为人合乎神的标准，合乎神的心意。当我们有这样一颗的心的时候，而且不但有这样一颗心，有这样一颗心到一个地步像什么呢？中文翻译的很好，这形容是什么？像饥渴一般哈啊！今天很多人可能不晓得什么是饥渴哈。如果因为我们在美国长生活的，很少有饥有渴的地步哈。顶多我们会怎么样啊？我们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啊，渴死了，是不是真的会死呢？不会哈。有人说饿死，但也不会真的饿死啊，只是形容词啊。但今天我们没有真的经历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但是在神的面前，这圣经上告诉我们，对神的那个的标准的渴慕的心，要真正像又饥又渴，要得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今天大概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饥渴哈，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大概都是相反啊，我们今天都菜过了哈，过多了，所以我们君不见，我们现在我发现哈，最近我。有些如果你们有些机会去看看我们这个邻近啊周遭啊，或者是到我们中国人开的餐馆啊，我发现一件事情呢，一个风气啊，一个改变呢、啊、大概现在很多的中国餐馆都开始改做一些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们英文叫 buffet 哈、啊、buffet 就是什么自助餐嘛，对，有人把它翻译成包肥哈、啊、就吃了保证肥哈、啊、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报废哈、啊、就吃了太多都是报废的东西啊，根本不需要。我们大概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多了，有些时候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我们觉得我们不但在物质生活上面有一点的饱肥，有点包肥哈、啊，好像在属灵，其实在属灵上不应该这么讲，好像在一些我们所接触的，我应该讲知识的层面吧，其实属灵的本质不会包肥的哈，但是有些知识的层面，我们已经被灌输了太多太多了，到一个我们会报废的阶段里面，抱着一个只是让我们发胖，不会真的长肉结实。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没有一个饥渴的心愿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得到这一切生命营养的供应呢、哦。感谢主哈，我们前面的我们有十天的时间，我跟师母我们有一段休假的时间，我们这次到欧洲我们有机会做一个多瑙河的一个游轮呢、哦。那这次的经历对我们是蛮新的，因为我们过去曾经做过这个海上的游轮，很多人做过海上，你们去过巴哈马，去过 Caribbean， 去过阿拉斯加，你们都知道那个做游轮啊，有人形容有两个动作来形容做游轮，就是什么吃啊，第一个你们都知道吃啊，第二个是什么，不要不是睡哈、啊、如果好一点的话，如果你们好一点的话，吃完还可以运动哈、啊、那还可以抵消掉一点啊。但是我发现我们这次做河的就比较好一点哈，没有那么多的东西，而且是欧洲的，可能不像美国人。最好的一项就是说，它没有像美国的游轮上面有那个24小时的 buffet 哈，没有这一项，所以很安全啊。它都按时候供应，虽然有三餐也有三次的点心，还是很多哈，但是都蛮精致的，量不会很多。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就好像很多年前，联合国曾经在世界各地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情形哈，他就考虑到全世界上的各种的需要的时候，他考虑到我们人在生命当中的各种需要，发现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很不平均哈，很富足的国家里面占了全世界人口这个人口的百分比很低，但是他们所拥有的财富物质这个百分比占得很高，以至于很多人怎么样？太多的东西消化不了浪费，但世界上其他地方就有相当的一些的不足的现象。 这是我们今天社会的一些现象。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供应上，我们是否也有这种的情况呢？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一个知道自己饿的人才会吃，一个知道自己饿的渴的人才会喝。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在我们不知道渴，不知道饿，别人拼命的灌我们，灌不进去，灌了就出来。因为什么？我们不觉得饿吗？我们不觉得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今天讲哈，我们在美国实在是很有福的，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属灵上的供应，有太多一些好的信息，好的讲员，好的这些的讲座到处都有，你再不想出门，你上网还可以看得到。但是问题是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一颗觉得需要？有的人说得很好，有的人说讲道讲得好不好？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大家在美国或者在一些的地方所训练出来的，我们都成为听道的专家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听的还比较短一点，才听了一年、两年、三年哈。当中有人听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人，大所在哈。每个人都是听道专家，只有人听到一个地步。新到一个地步，知道题目他就知道里面要讲什么，看到经文他就可以猜得知道，这二十年前我就听过了，大概没有什么好听。但是如果我们抱这样心态，我们绝对绝对什么都得不到。今天我们要反问我们自己的，如果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宴席的面前，我们觉得哎呀，这每样菜我们都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那你绝对怎么样得不到这些菜的供应呢？我们必须相反的，我们首先要学习的是听道的功夫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包括我在里面啊。英国的这个讲道王子啊，大布道家施布真，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他每一次不是讲道啊，他说他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像第一次听到一样，这是他讲的话。他说他每一次讲道的时候也像第一次讲道一样，总是战战兢兢的，不敢依靠自己。他说他这样才能够让神的话语自然流通，这样才能让话语自然流通。我们大概听过有人说讲道的时候就好像第一次讲到很战战兢兢，但是很少听说有人说听到的时候就像第一次听到。我们大概当中很少人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了，很少人。如果讲到什么，为什么要像第一次听到呢？他说听到不但要像第一次听到一样，他说听到也要像最后一次听到一样。你要有一个心态，就好像今天这是在你一生当中最后一次有机会听到一样，必须要恐惧啊，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要专心一意的听到。他又说他每一次的讲道又好像最后一次讲道一样，他也必须把握住这机会，尽心尽力尽意将神的话语传得全备。这就是一颗饥渴慕义的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的描写，一个描述。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今天不管谁讲道，我相信他在神面前都要用一颗这个态度。但是大多数的我们都是来听到，我们是不是也抱着同样的心情？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的，就抱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到神面前。因为你今天来听不是听这个人讲道，是听神的话语。一个再讲了二十遍二十年前的一篇的道，但今天只要透过圣灵的工作，都可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问题是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今天需要被这样的话所提醒。在第七节里面，第饥渴慕义的下面讲到的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今天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的世代里面，连续好像常常我们也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是别人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很多一些需要关心的人，教会里面有很多需要关心的，我们周遭，但是我们却缺少了行动，我们只会讲。连续其实是神的心肠。今天早上我们唱那个诗歌，最后唱到我的心啊，唱到诗篇103篇。连续是神的心肠，神怎么样连续我们？他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就叫我们向我们有多高，多么的高，多么大，东离西有多远，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这是神的爱，神的连续。但今天我们对人 对其他的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肠呢？凡是在神国度里面的人，必须要有怜悯的一个品格，才会是神国的人。今天有人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人觉得好像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并不连续，好像这是一个条件句，是不是？感觉上是不是一个条件句？如果我们不连续别人的话，神就不会连续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思？那如果这样的话，有一点太功利了。事实上，圣经里面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你再深入的看这一点，圣经描写的是人的心态。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什么样的人会是一个连续人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才会连续别人？这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跟其他有需要的人的关系。必须要我们觉得别人有需要，我们觉得那个人需要连续，我们才会去连续别人，对不对？你仔细听哈，我们要连续人，必须要我们觉得人家需要连续，觉得人家可怜，觉得人家需要人家关心，我们才会去连续他。但是如果我们不会觉得别人可怜，我们不会觉得别人需要人连续，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也通常不会觉得我们自己有需要连续，我们觉得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光景是可怜。表示我们也不觉得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连续。在这种情况下，神如何能够连续我们？神如何能够怜悯我们？换句话讲，圣经里面讲的是我们的心态，是我们里面的心。我们如果看不到别人需要，我们也同样看不到自己的需要。我们看不到自己需要，我们怎么会在神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来怜悯我们？怜悯、连续这个字我们太熟悉了，我们也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字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忽略掉了重要。刚刚讲到联合国看到全世界的一些的情况里面，有一年，很多年以前，联合国曾经做了一项的意见调查，联合国在全世界各地，世界的各大洲里面做这样的调查。他调查什么呢？他调查的题目是这样，他说：请问你对于粮食缺乏的情形在世界各地区的意见如何？我再说一次哈，他说：请问你对于粮食缺乏的情况在世界各地的情形如何？你觉得如何？他问了世界各地的这些的人啊。这个调查的结果很差，他们没有想到调查出来这个结果很差。很差不是说答案很差，而是说这个反应很差，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哈。很不幸，调查结果很差，因为他们后来再深入的了解，原来他们发现在非洲做的调查里面，很多的人在非洲，他们不知道这里面问题里面所指的粮食是什么啊，他们不明白什么是粮食的意思。你说怎么会不懂？因为他们都吃不饱，所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粮食啊。就好像很多年前，有人到这个少数民族当中去短宣，去告诉他们：哎呀，你们每个人都营养不良哈，要吃维他命。那人说什么是维他命呢？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维他命啊！就像我们这次那个医疗短宣队，很多的到柬埔寨，他们去看到这些很多人，他们好心把药给他们吃，还告诉他们：你们每一天吃这个药，要记得要饭后吃，要三餐饭后吃。那人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有吃三餐的，那我们要怎么吃啊？他们可能只有两餐，可能只有一餐啊。同样，这个调查在西欧的地方里面得到的回复是：西欧的人太富足了，他们不知道那个问题里面缺乏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缺乏？那更有意思，问到东欧还有亚洲的一些地区里面，这些人不知道意见是指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们可以表达意见啊。那问到南美洲的人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请啊。因为那问题是说请问你哈。那最后最糟糕的是问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世界其余的地区啊。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世界其余地区，他们只知道美国，只知道只有自己啊。所以今天这是我们世界上的一个反应，一个现象，连续人。我们如果看不到别人，我们根本看不到人的需要，我们也看不到自己的需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不明白这个光景是什么。连续应该是遍及万民，遍及万民。 今天有多少多少的需要，在我们本地，在我们的周遭就看得到，世界各地也都有。我们都需要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连续的心肠。我们每一天都看到世界大事发生，这个礼拜在印尼又发生了这个海啸的事件，又有许多的人丧失了生命，不幸的事情在世界各地不断的发生。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当然不可能每一样事情我们的力量也有限，但是我们要有一颗关怀人的心，我们要有一颗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的心，在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在实际上的行动来帮助他们。主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世上的时候固然他为了福音的缘故来到世上，但圣经上说他看到这些人困苦流离，他的心肠就怜恤他们，他心肠就为他们的需要，就想到他们的需要。因此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不但传福音，把神的话语，那是他第一个使命，把天国的信息告诉他们，他也怜悯人的需要，他也医病，他也供应他们的不足，他也照顾他们生活的需要。但今天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在一个无助的情况当中，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似乎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他还连续到那些钉他的人的需要，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今天我们是一个怎么样成为连续的人呢？我记得好几个上个月，大概差不多上个月，大家都知道这个陈丰清牧师，在他去世以前，他到癌症最后的阶段，有一天我跟另外两位牧者同工，跟这个齐牧师还有普传道，我们一起去看陈牧师。这大概是我们在他住院最后一次住院以前最后一次见到他。那次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情况真的是很不好，身体的状况非常非常的虚弱，人整个形象因为做了这个化疗整个改变，跟以前所见到的有相当相当大的差别，身体也非常的虚弱。从他的卧房走到他的餐厅，其实他家他那个 apartment 是很小的，只有几步路，他就已经很勉强很勉强的走出来。当然我们那天也有蛮多的交谈，我们也特别为他，照雅各书所说，我们为他抹油祷告，我们为求神来帮助他，来怜悯他，来医治他，神的心意在他当中。我记得蛮清楚，对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同工的时候，当时我心里面就想到，很多年前我们教会在刚开始很多年以前，我现在忘了，大概七八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刚刚开始考虑给因为我们要建堂，对，那个是因为我们要建堂，所以我们的贷款的银行要求我们教会要为我们教会的两位牧者买人寿保险啊。你说银行这么好，还关心到教会牧者的健康的需要？不是的，银行担心的是他们贷款的钱啊会出了问题啊。因为美国人的观念里面认为，一个教会的稳定跟牧者在不在哈、还活不活着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他们要求，那个时候我们教会贷款了300万，他们要求我们教会为我们的这个两位牧者都要买，好像是50万的这个人寿险啊。但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教会找了一些的，大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郝卫国，他介绍一个他的同事专门做人寿保险。有一天，一个韩国人来看我们，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就要跟我谈，他就除了谈到人寿险以外，他就劝我，他就跟我谈，他说你有没有再多买一些其他的保险等等等等的。他说因为他这个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有很重的负担，他特别喜欢，不是特别喜欢，他特别当然可能也喜欢啊，他特别就是说常常对一些传道人提醒他们要买保险，为什么？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他的配偶的需要啊。他看到很多的一些的情况，当这个传道人，当这个牧者有一天突然间离开了，大概到了这个什么鞠躬尽瘁的时候哈、有一天走的时候，剩下那个配偶或家人那个、有极大的需要，没有任何的保障，他看了很多，所以他就有这样的心愿，他就鼓励，常常鼓励这些传道人要买保险，要买什么。我当时去看陈丰清牧师的时候，心里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的景象，但我没有多说，我也没有多问呢，因为当然我不是很清楚到他们的一些的情况。但我记得当陈丰清牧师最后住院，他那个时候已经昏迷住在医院里面那一天 我跟师母去看他，跟他师母，他在医院里面，本来他那天已经很虚弱，他已经都不能讲话，因为他有呼吸器在嘴中。后来那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本来那一天医生建议是要帮他拔管的，所以医生说这样的没有希望呢，就不要让他痛苦了。但是我们跟师母去，我也跟陈师母谈了，我们都觉得还不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应该让上帝的心意时间来继续走下去。因为陈牧师那个时候也蛮突然，没有太多时间跟他的家人有些的交代，所以后来我们谈了一些的事情。那最后陈师母要我去问陈牧师一些有关他一些的后事的一些事情啊。但我们做牧者我们不忌讳了，那我们就问了他一些的事情。那最后我就问他说，你还有没有，当然那个时候他不能讲话，他只能用点头或摇头或者是握住我的手来表达他的心愿。所以那个时候就问到的一个就是他能够很实际他能够回答的一个问题。到最后我记得我问到他说，你还有什么一些的心愿，还有一些什么的交代，还有一些什么不放心的事情。我就问他几样，那这个问题很大哈，这个问题就像刚刚问非洲人一样，不能这样问了，他没有办法回答。那我后来就问他说，你是不放心教会吗？他摇摇头，他说不是。不放心什么？我就问了他一些项目，都不是他心里面的答案呢。最后我实在不晓得该怎么问他了哈。那他也很聪明，很有智慧，因为那个时候我站在他病床的这一边，他的师母站在另外这一边呢。我问他，他看着我，突然间他把他的头转过来，他把他的眼睛看了一下他的师母。刹那间我明白了，我说你是不放心你的师母他将来的一些的需要，他点点头，他说是的。当然 那是一个很令人感受到那个需要，感受到那一个的他的情谊，或者是说感受到那一种无助的一种的情况。但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圣经上所说的话，圣经上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今天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的各样的丰盛，各样的一些的物质，各样的需要。这个礼拜陈师母还打电话给我，因为他今天是在这边的最后一天，他忙完他教会的一切的事情，他明天就要回去。我说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急？他本来说还要再待一下，因为他的手在那个陈牧师最后居伤的期间，他摔过一次，手摔断了，后来没有去开刀，直接接起来，医生说暂时这样就好。可他告诉我，现在医生说一定要开刀，因为那个长歪了，所以应该把它重新折断再重新接，所以他必须赶快回去。那我就问他说，你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吗？他说，他笑一笑说，大致上吧，大致上。当然我们看到一个有需要的人说，我们心里面会有这样一个怜悯的心，这个是很重要，这是一个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我们的神本身所拥有的一个品质品格当中的一项。今天有些人常常会问了，到底我们今天刚刚唱的103首诗歌的时候也唱到，他说神有怎么样无尽的恩典，也有神也有他的怜悯。恩典跟怜悯，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这两项的东西好像很像，但这两项东西又好像不完全一样。到底什么是恩典，或者是什么是怜悯，什么是连续呢？今天简单的来讲，恩典是我们不该得而得的，叫做恩典。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不该得到神的救恩，但是我们既也得到了，所以这个叫恩典。所以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才会写奇异的恩典。圣经上有很多地方提到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在神的眼中本来就是一个该死的， 该怎么样的，该承受这一切的，但是我们神把他这样一个我们不配得的给我们，这叫恩典。那什么是怜悯呢？怜悯是神看我们可怜，神看我们有需要，因此神主动的来爱我们，主动的来关心，这叫怜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这两样我们都需要，我们不但得到那个我们不该得的，神也看我们在灵里面的光景，看我们的需要，看到我们的情形，神就把他那个极大的爱给我们。今天这个怜悯同样的在我们对其他的人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的需要。求神常常给我们一颗怜悯，一个连续的心。今天我们看到周遭的需要的时候，让我们有实际上的行动来配合，来配搭。第三个，我们最后要看的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必得见神啊，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有福了，心在这里还是指的我们里面的那个良心。我们一个人如果良心出了问题，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我们所有的就出问题，我们的祷告也不会通，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不一样，我们听讲道的时候也会觉得乏味，甚至我们连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远避哈。我们当我们的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更不敢见神，我们会逃避神。清心是指的清洁的良心而说的，是指的清洁的良心。如果我们良心不清洁，我们就不敢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在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已经被主的宝血洗净了。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承认的罪，我们的良心也不再控告我们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节也是这样的提到，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已经得到神的赦免，我们的罪已经认清了，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但是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求神来洁净我们，求神来鉴察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他面前继续不断保持一个清心的人。当所有神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情况。这里面讲到一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有的人就很能够就提出很大的质疑，因为圣经上不是说神是一个怎么样，我们肉眼不能见神的本相吗？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或者是在第五章三十七节他说，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那为什么这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呢？原来这里所讲的必得见神，所用的一个词汇是未来世啊。在这里他原来的这个原文里面所用的是未来世。事实上在八福里面，除了第一福跟第八福，除了那个失信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还有最后那个饥渴慕义最后那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同样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个这两句话用的不是未来世以外，其他中间所有的都是未来世，都讲的都是当你成为这样的合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必然会得到这一切。所以想到这边说我们必得见神，这在神面前所给我们的应许，值得知道我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真正的得到这一个福，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真正的与神面对面，见到他的真体的形象，我们可以真正的侍奉他，也可以与他永远的同在。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一个清心的人，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的盼望。一个清心的人，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所需要被提醒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在讲一些的道理，我们不是也在这边说一些的理论的东西，我们是真的是在神面前需要学习这样的一些的情况。求神常常的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心，为我们在他面前我们的态度，对人的态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也求神看顾我们。在今天我们十月到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马上进入到年底，在这个的阶段的里面，在最后我们的这一季，我们的教会的主题是与主同工同行。一个要与神同工同行的人，必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求神常常借着这些话语提醒我们，借着这些话语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我们最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作为我们的回应。这首诗歌所提到的也是我们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八福，盼望我们这首诗歌我们可以学会。 我们可以把它记起来，可以把它背起来。当你会唱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些神的话语了。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主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心灵爱动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要得安慰。温柔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要承受土地。心里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要得饱足。世人和平的人有福了，他必称作神儿子。怜悯别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怜悯。清洁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要看见上帝。为这一承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世上要学习你的榜样，我们要做一个虚心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哀恸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温柔的人，我们要在神面前做一个真正知道在神面前需要饥渴慕义连续，也需要懂得在你面前我们成为一个清新的人。恩主，我们知道这些的标准在我们看来似乎很难，但这些标准只要我们效法你的榜样，效法你自己话语当中的教导，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学习成为你的样式。主圣灵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也鼓励我们，也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支柱。也求主再一次的眷顾我们当中一切真正需要的人。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看到还有许多的家庭有不同的需要，有些家庭困难，夫妻儿女的困难，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有一些疾病，有些工作等等的难处。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更重要的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主，接受福音，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跟随你而行的门徒。谢谢恩主，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你们内里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大名成为。